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这个我的这个朋友啊，杨磊同志了。我呢孤军奋战了有一段时间。
虽然孤军奋战，但是我都听了你孤军奋战的一些这个小节目，我觉得也都挺好的，含量信息也挺大的。
不是，
而且
我觉得俩人聊更有那种活力一点，我感觉。这就聊到那个现在正热门的一部电影，哎，就是这个正在热映的《星球崛起》第二集。叫黎明之战，哎，我们俩都先后先看了这部电影。其实本来可以早一点聊，那然后，
时间不凑巧，
时间不太凑巧。
主要怪这个《星球崛起》，它是这个周五开始上映，是吧？
对，它这个上映期间，我觉得它应该选个周末，我觉得是吧？最大限度的
应该是个周末，但是我印象里好像好多电影现在它都不是选择周五上，
对，
好多的可能是周四、周三。
嗯，
我。当时的理解是觉得他可能有他的片子觉得比较好的话、
嗯、
可能周三周四的时候人还不太多的时候，这时候已经先有点朋友圈里面的发酵，对吧？
嗯，
有些好的片子，然后在周末迎来他第一个这个高潮。
这个片子口碑传播的挺广的、就
是、但
是
他口碑是个一营造的口碑
啊，一营造的，就是还有就是说已经在国外上映了，国外有些好评，所以在网上大家也都挺反正相约说看看啊什么，都是表示看看，口碑还是可以的。
对，而且刚好赶上现在这个档期里，刚好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电影。
嗯、然后我看了以后，跟朋友说的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好莱坞拍的片子全是这种水平的话，那这个中国电影的希望就是很渺茫。
你这个话有点说的全了，
这个啊、
太大了。你应该说中国商业片的希望可能会渺茫一些。但电影里面毕竟它这个文艺片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很大，你想想全是这种挺有看头的商业片，把档期全给你占满了，同时有一部那个、
啊、还是不一样，就跟你看爱读小说的人来讲，这个大家的品味还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嗯、但是那没有它的空间啊，从周一周五全是那种大家看的如痴如醉的那种商业片，谁跟你那个什么，最近有一个就也是个女作家，拍的一部是也是处女作，好像在柏林电影节还获那个最佳处女作的提名了，当然没获奖啊。这片子就在电影院演了两天，已经找不着了，就看你都看不着。他们说我能演这两天都已经不错了，没法跟人那《黎明之战》比。
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好多文艺片拍的也有一定的。或者就是拍的这个和大众的这个审美口味可能太不一样，也有这个关系。你看，我记得那个法国的时候，当时就是有一年好像也获得了最佳外语片的提名的，就是《放牛班的春天》。
嗯，
那个片子据说当时在法国的那个票房也很高吧，是个文艺片，偏文艺一些。
这个是一个方面，但是你首先必须有一定的资金，你要进影院就需要有资金的。如果你专凭就是那个什么好，
但是它也有好多种进法的。好像我听人聊过，就是他这个发行啊，
嗯，
要有钱的话，你可以做全国的发行，
对，
你没有钱的话，你可以做局部地区的发行嘛，
嗯，
然后他不就现在仍然有些人就是那个在做这种局部地区的发行，就是拷贝也很少啊，
嗯，
他现在这个一个城市做完了后，到下一个城市去做，
啊，
也有这样的。
反正我看这个最近有一个那个《黄金时代》，宣传的可挺早的，宣传的也挺凶的，那算是个文艺片吧。估计这个徐安华同志，嗯，我觉得倒是挺期待那部电影的，比这个星星肯定要期待一点。这个星星看完以后，我为什么说那句话呢？就是说，在近期这些比较无脑的这个大片里边，他还算是把情节方面还用了一些，哎，挺用了一些力，这个情节编的还算是比较，怎么说呢？
就比较算一个故事吧。
对，算一个故事。
从故事角度来讲，至少没有硬伤，
嗯、
是吧？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我看变形金刚的时候就没有看到有什么故事，就一父子父女俩跟那互相扯了两下，然后马上就开打了，就恨不得就是马上就要开打那个感觉，那个导演就是迫不及待的要用这个大场面奇观来那个震撼你，但是就是说毕竟这个还是它有一个几个，我觉得从最表象的这个情节来看，那就是人类和这个猿类它之间的一种冲突，对吧？ 主要是为了争夺最后的资源，实际上跟现在这种环保的主题也有点关系啊。
嗯，我觉得二好像还不全是，因为他在二的电影里面不是那个猩猩那个凯撒，
嗯，
同意让人类使用他的资源了吗？
嗯，
而且甚至于人类有了这个水晶站的发电了之后，还让山上的这个就是猩猩的这个居住的这个山丘山岭上树林之间也有了灯嘛。我觉得他二的之间他们这个猩猩和人类发生矛盾的主要问题是不信任。
啊
啊，实际上是一种。如果说通俗，可以说是一种文化之间的这种的隔阂。
嗯嗯，
当然这个可能是一种物种之间的了。
嗯，
但是你放到人类身上的话，咱人类
我是说他有那个主义，但他没有展开，就是说肯定是资源，有资源匮乏的原因，人类才非要开发这个，所以才展开的一系列矛盾，是因为这个人去说服这个凯撒嘛。
嗯，
但要不是凯撒，说不定就他根本就没法就打起来，直接就打起来了，是吧？
对。
所以说这个它有多种主题，一个就是说起码就是人和动物的这种关系可能也是它要表达的最表象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还有一个我就觉得就是说，其实就是凯撒他那个猿类的那个生活其实跟人类早期的生活是一种同构的，明显能看得出来。你这个人类早期也是这个渔猎嘛，是吧？打鱼打猎，他一开始就是打猎。然后那个也有一个镜头是在海边那个捕鱼，不是那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镜头，但是就是有渔猎，然后还有就他们，我看他们就是好像在那竖了一个黑板在那教学，是吧？
对
对，那就是人类最初期的那种雏形嘛。
所以就是这一点的话，我当时看的话还是有一点觉得就是好莱坞还是确实是有比较有一定水准的吧。
嗯，
因为我总觉得就说是像他拍这种商业片啊，涉及到比如说物种之间的呀竞争或者文明之间竞争的话，我觉得就说是可能拍那种先进的这种的文明对落后文明的这种的侵略和蚕食，
嗯，
更容易一些，大家也更容易接受一些，更理解一些，因为毕竟人家先进嘛，对吧？而且但是这样的题材确实也不少了，而像他们这种就是说你说像这种猩猩，这有点像那个人类最初才刚会直立行走的之前
童年时代
的那个时代的，然后这么一个文明反过来又来那个和人类已经高度发达的，这可能应该到了不到二十几世纪了，是吧？发生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本身对这个故事的这个就是初中的设计，我本身我还是有一定挑剔性的。但是因为我没有看一嘛，
嗯，
但是因为后来你推荐了二，然后我去看了之后的话，我觉得至少好莱坞编剧把这个事儿，反正让你说的能够信服吧，啊，
你说圆了，
对，要不然的话，这你要细想这个主题，还是觉得可能不如外星人和地球人的这样的，可能感觉会更合理一些。
我觉得他这个冲突吧，有点复杂化了，
嗯，
因为他，我都有点觉得是什么呀？就是人类的童年时代和人类的中老年时代在打，
嗯，
是吧？因为他本身人类也早期就是圆嘛，
嗯。
是吧？就是我原来做过一期这个自己做过一期节目，就是从他那个人猿星球的这个系列，就是它里边含着一个就是一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说后来呢，整个猿类把人类全给统治了，人类就变成那个伺候这些猿类的人了，然后甚至到最后都不会说话了，慢慢的语言退化了，那个就整个就全反过来了。所以就是说，但是后来他们通过情节也介绍，就是说他们那些人里边心里面还记得呢，说当初最早是人类统治他们，就是他是这两种这个异类之间的这种竞争这种关系。但你说他是异类吧，他又有一种相互进化的关系，他这个就有点复杂。
嗯，对
吧？他不像以前那些好莱坞，你比如说甚至 X 战警，他那些人他不是人类的那个，他可以说他就已经不是人类了。
对。
对，他已经就是一种
高科技的一些产品。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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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那么其他的那些灾难片什么的，有一些那些野兽什么的，他也不是人类。
对。
但是这可是人类啊，就是他有点人类的早期的那种感觉。你看那些种种这个你包括后来那些那个他那个长老跟他那个儿子学这个文化，也是向人类学习嘛。
对。
嗯，那么从这个剧作上来说，你觉得就是他还是算是比较典型的好莱坞的那种剧作？
对，我觉得就中规中矩吧。
嗯，
其实倒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好莱坞的一个剧本来看。
嗯，
因为我看的时候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他的套路化还是有点多。
嗯，
可能就说是这一点，就说是刚才 之前可能咱们简单聊过的时候，可能觉得，也可能这个一的套路可能还会少一些，对吧？因为我看像二的套路，比如说就说是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你基本上看了前面一段，马上就知道下面一段是什么样的这个情节。比如像一开始我就记得这个整个电影一开始的话，是一个这个猩猩之王凯撒的一双眼嘛。我当时一上那双眼，我就觉得这肯定是在大战前夕要展现的一个镜头。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就是当时的那样的气氛，还有他的这个一个背景，反正就当时我一下就想到了那个，就是前几年的一个很火的一个，也算后来上一篇获奥斯卡奖的《角斗士》。其实他也是塑造一个英雄嘛。
对。
他为了塑造一个英雄的话，他从一开始就是以这个当时那个罗马的那个将军在打一场大战，可能和高卢人的战争为一开始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像。然后包括在电影进行当中吧，就是这个人猿星球这个进行当中，就是你会感觉到它的这个就说是那个激烈的这种打斗的部分和这种煽情的部分呢，它是相隔着来的，而且这个节奏很明显，很有韵律感。
让你休息一下。
对，然后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可能不单是一个休息，它可能是一种调节，就是调节了之后的话，可能有助于你更好的欣赏一个电影。所以我觉得就是它的这个，反正痕迹还是比较明显的。
因为好莱坞那个曾经有一个人就是做过一个英雄的这个类型的研究嘛，就是说他说好莱坞是完全有一个很常用的一个套套
对。
的，什么？比如说英雄一开始就是要接受一个任务，接受一个任务，然后英雄首先要拒绝，为什么呢？就是说他知道这个任务要很漫长、很艰巨，他一开始有点畏难情绪，在这个上就是。始终一开始，这个 Caesar 呢是有点抗拒，不想跟人类打交道，
对，
对吧？他不想去打仗，也不想去跟他们打交道，
对，
所以他一直在推，就是我也不跟他打，我也不跟他那个什么，他一直在，这就是先拒绝这个任务，然后他要进行考验，考验里边就有帮手，有敌手，他这个也有点转换，一开始那个 Cuba 也是算是他的帮手，
对，
但是后来又转化成了是他的敌手。然后他的帮手包括他儿子呀，包括他那个长老啊什么的，都是他帮手。后来他长老不是还让库巴给关起来了啊？
对，
哎，这样的。然后最后就是我觉得他们说的就是有意思，就是说最后是前面有一个中考，后边还有一大考。大考就是他彻底被打到那个深渊里，就是生死不明，就是面临生死的，那是他个最大的考验。但是他是被人类给救了。
但是你看啊。我刚才说到一个就套路的话，这就很明显，
对，
就是我相信大多数的观众啊，我觉得在他被打下山崖那一刻，都会知道他没死，
他没死，
肯定要活着，所以这就是很明显的这么一个，
然后他最后要获取奖赏，就是有好多这个好莱坞的英雄电影，就是说最后要有个获取奖赏的过程，就是奖赏一个是一个美女，就是说那个比如说跟你同年作战的一个美女归你了，要不就是一种全家团聚。这么，然后他这个就明显的是，最后他抱着他那个媳妇儿跟他儿子结束的，
对，
所以就是说他确实是这个套套很那个很明显，
对，
就他是个商业片，是一个很套的商业片，很俗的商业片，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确实是在某一方面他做的，特别是就是这个猩猩这个戏啊，相对来说比人类的戏要好，我感觉。
他因为还是以猩猩为主角的嘛。
对，
他这个包括你从这个片子里面，其实现在，最大的明星反而是那个配角，叫欧德曼。可能因为我认识人比较有限啊，我觉得男主角可能还没欧德曼这不对我印象深。但是我觉得，其实在这个片子里面，他们都是给这猩猩来衬托猩猩的。
对，他那个再说这个猩猩啊，他做的那个动作捕捉呀、什么，他确实有一种新鲜感。你人类在表演，你那就那张脸，你能表演成什么样啊？就
对，
是猩猩，你要变成有人的表情，这是一种容易那个新鲜。
对，是，对，这点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觉得，就说是你从那个表情捕捉技术吧，我印象里应该是从《阿凡达》那时候来的。当时那个叫凯文·龙还特地发明了一套东西嘛。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相比而言的话，我就是觉得，通过另外一个方式吧，就见识到这个好莱坞的这个商业片儿。它也是分了这个有山岭，有高峰， 也有山丘啊什么的，就是确实是蔚为壮观。这个东西的话，是中国确实是很难超的。
对，再拍商业片非常难。你可能说去做一些，就是说奇峰突出的那种，就是说偏门的，做些言情的呀，或者是说更有接地气的呀，可能能炒冷子，整点票房。你要也玩这个，真玩不过老美。
对对，而且老美他很多这个导演的话，就说是不单是我觉得他们既固然是在好莱坞这个就说是一个生产的这么一个位置上，对吧？他实际上是为了生产一个文化制品要赚钱，但他们仍然在加入自己的不停的创作的想法，比如像卡梅隆，比如像那个诺兰，我觉得他们都是在拍商业片的同时，又拍出来了极好的这样的有口碑的又能载入史册的这样的商业片。我觉得《星球人》《异形》《星球》这二呢，反正我觉得就是在近期内，肯定是我觉得还是那个近期内最好的一个商业片吧。
对，我要打分的话，我给他打个75分吧。
啊，那我觉得
在
应
我
该，
的
那
那
我
个，
觉得没问题
那
啊。
挺高，
对，你
在
要
我的眼里，这个就
对，
是给商业片打的分，这也是相当高了。
对啊，像你觉得你像《阿凡达》，那你得打多少分？
阿凡达它有一种突破意义，就给他80分吧。
80分。指环王呢？
指环王是也打80分吧，这是我比较
对，
偏爱。
他也算是也有点商业片的这个意思吧，
我比较偏爱它，
对吧？
因为那
包
个。
括《盗梦空间》，那我觉得你可能你在你这儿也是80分，是吧？
对，所以诺兰呢，就是我觉得这些导演跟诺兰，就像你说的，还是有一些差距。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商业片之间，我觉得可能要感谢有一些导演的出现，所以让我们感觉这也有差别了。你想蝙蝠侠之前，我是觉得我也不是很爱看那片子，甚至蝙蝠侠在我过去的这个
包括蒂姆·波顿拍的那一版，看完了也觉得真的挺不怎么样
一点都没有触动你，
没触
对
动。
吧？你像蒂姆·波顿也算是鬼才导演了，对吧？而且过去在我的这个美国英雄的排序里面，蝙蝠侠我排的比较靠下的，我觉得蜘蛛侠可能比他好，对吧？然后后来那个什么还有更早，我觉得超人什么，但是后来我觉得蝙蝠侠就后来居上了。实际上，我认为就是因为一个天才导演。在这个商业片当中注入了一些，那个很多，可能不知道用什
作
么
者
词来
的
形容
元
吧，
素，
对，
作
作
者，
者元素吧。其实这个就像一个什么呢？其实就像一个，这两天我也是在慢看各种书，其实这有点像那个谁，有点像咱们中国现在有个这个作家，就是写那个解密的那个作家，写密码的叫什么来着？
卖家吗？
啊，对，麦家。对对对，其实就是有一个人对卖家的评价，他的这个意思就有点像这个商业片导演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卖家有一个本事，就是说是他使这个传统的这种的通俗小说具有了一些文学气质，这就是他做的贡献。事实上，你看卖家的东西的话，你就会感觉他文学性很强，他用的那些比喻啊，用的那些描述啊。和一般的这种通俗小说，就是我们成天街上那种比较畅销的，完全不一样。但它仍然是赋予在一个通俗题材里面。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反正漫谈嘛，就是说，如果你很多商业片导演，其实他们就有这样的本领。
我觉得从诺兰身上，大家可以关注一个现象，就是说近些年的这个英国这个演艺界的这个崛起，包括诺兰，包括这个一些这个像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指环王》和这个《哈利波特》里边众多的群众演员，不是群众演员，一众大牌演员，基本上全是英国演员，就他们无论从演员上还是从这个。导演上都在有一种这个崛起，但是他虽然他是通过好莱坞，
对，
对，好莱坞是个舞台，但是他们明显是不一样的。包括你刚才我们就是又去查了查，这个我感觉好多人说这个《星球崛起二》不如一，二一的导演原来是一个虽然也是小人物，但是他是个英国导
对，2002就换成了一个美国导演了。
演。不知道咱这个内情咱不知道啊。但是我还想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之所以我觉得他确实不如这个诺兰导演的片子呀，我觉得诺兰有一些东西你很难去，真正的去把它分成好莱坞里边那种类，就是去很容易的给它分个类，而他这个片子，我觉得就是说，还是能够分类的。怎么说？能够看出他，表面上啊，他是个人类和猿的那种争夺。其实我觉得这里边有一种什么呢？意识形态的东西， 怎么说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呢？就是有一种批评方法呢，我这现在也是这个草船借箭啊，就是瞎发挥一下啊，就是说意识形态批评呢，有一种说法就叫做，就是说重要的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就是说你拍这个东西，这是在什么年代拍的？那么在拍这个星球的时候，现在就是说明显现在是这个大家说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一种美国化，就是说像这个里边代表人类的实际上是美国人。
嗯，
所以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在是中什么样一个国际形势下这个片子出来的。当然了，我并不是说这个导演就是受美国那个什么就这个情报局或者美国那个中情局指使的就要拍这么个片子，当然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就是说电影也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那种机器，它有意无意的就要灌输对自己民族有利的东西。你包括中国一个编剧，你要是去写一个东西，虽然国家没有命令你，你这个有意无意的肯定还是要维持这个民族的这个一些东西的。第一，首先从商业上考虑，你不这么维持，中国观众可能不买账，
对
对吧？包括美国导演他也是啊，他首先他要顾及这个美国市场啊。这个里边我就明显感觉到有一种东西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冷战后冷战时代，这个美国现在是这个独孤求败，没有对手，是吧？他更方便来做一个全球警察了，那么到处去插手，然后他说打谁就打谁，是吧？伊拉克呀、啊、什么呀，然后他可以去指使一下这个什么这个以色列啊，或者说这个日本啊，是吧？都得听他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美国人在这种对外的这种战争啊战略上啊受的这个指责也越来越强，就是大家认为他那个你这个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别他妈到处那个什么了啊，这种也特别强。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边很明显的就有一种什么呢，就有一种美国在为他的一些美国人的那种政策，当然不是政策，就是美国人那种形象在是一种解释。怎么说呢？你比如说战争与和平最后虽然打了仗了，但是这是怎么打起来的呢？这不是人类，这个咱们这个确切的说就是美国人，这不是我们美国人要打的，这是一个坏人挑拨的，对不对？这是那库巴首先那个本来就可以这个人类的那个叫马克西姆说什么独身入这个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独身入了那个猩猩的那个巢穴啊，本来已经谈的差不多了。
对。
然后这是一个坏人在做梗，他挑起来的，以至于最后连那个什么都承认嘛，那个Caesar 也承认说这是我们首先挑起来的，人类不会原谅。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告诉你们。美国人民实际上是爱和平的，这个之所以打起来，这是坏人这个挑动的，我们是不得已要维护我们的这种这个生活，维护我们的这个这种日常的这种家庭。
这个我觉得你这个解释当然也是有道理的啊，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现代我觉得就是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都能从很多角度来解释。
对，我就说嘛，我是讲解释的，只解释着玩嘛。
对，
但我觉得能够成立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美国一定要造成一种他，你想想，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美国这个片子可能在美国人打过的那些地方，观众也要承认他，慢慢他要形成就关于美国的一种常识，就说美国人民不是像你们想象一样到处去管，到处去那个什么，我也是爱好和平的，我打仗是迫不得已，我也是为了和平，我也是为了实现大家都想要的这种家庭平静的这种生活。你看这里边反映的人类也有一个家庭，是吧？那个马克西姆和他媳妇儿还有那个小孩，这个猩猩也有一个家庭，然后最后他们通电了以后出来一段摇滚乐啊，就是他其实那是一种就是日常生活的一种回归。我们追求的是这个，我们追求的不是打仗，我们打仗是迫不得已让那坏人给挑拨的。那么相比起来呢，就跟说美国现在参与的好多这个打仗， 大家都不知道该怨谁。有的人说是民族矛盾，有的人美国在后边那个挑唆的，但是美国人要告诉你，通过这种告诉你一种美国的常识，就是美国人是不爱打仗。我觉得很明显的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边，当然他不是说很明显的就是说他就是受美国那什么国防部指派，但是美国人他要为自己做解释的。
对，我认为，我认为就是说是你刚才提到这个的话，应该是他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个附属的一个产物吧，就是你可以解释的地方。因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片子里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解释。
嗯，
你包括比如说他们为什么会有这场战争，你可以解释，就是实际上是因为对资源的争夺。那其实你现在放眼全世界也是，全世界现在大家来为什么打仗，还是为资源。历史以来，自古以来，很多所谓的这个宗教也好，所谓的这个主义也好，其实他们都是幌子，最基本的都是对资源的争夺。我觉得也可以这个解释，但是我是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说是刚才想到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这个片子的这个应该主要的这个目的，可能还不是要说这个。
嗯，
这个是可能是可以作为就说是一个旁支的一个解释吧。我觉得这个片子并不是因为一个隐喻而存在的，它不像有些文学作品，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出于隐喻，比如像老大哥，
不是他目的不是隐喻，我绝对没有说他是想做隐喻。
对对对，
他是就是这个意识形态这种东西，当它发挥作用的时候，你大家是没有意识到的。
对，就这个
没有意识到，慢慢
方方面面
众多的大片全出来以后。综合起来可能给人一种感觉，你看人美国人是这样的，不像咱们想象的那样，其实他也未必他有意的那么做，他无意当中就透露出了那么一个东西。我觉得你包括啊，实际上大家觉得是在人和猿在争斗，但是他这里边还是就是说核心的价值观还是人类的。
对啊，
你比如说这个猩猩这个 Caesar 在人群里面那么受尊重，实际上他身上里边有人性的东西，他是跟着他的老主人沾染了一些人性的东西，所以他高贵起来了。然后这个马克西姆实际上是扮演了就是上一集里边他那个父亲的那个形象，就是把他养大的那个父亲的形象，是吧？而且这个马克西姆明显表现的，我觉得就是说是有点是他的示范，表现的比他还勇敢，一开始孤身就闯到他们那个什么里边了，对吧？而且时时刻刻一直到最后，为了挽救他们，不惜跟自己的同胞那个对着干。就是说，而且他最后他彻底接受了马克西姆，然后抱在一块儿，大家可能是那个场景还是比较那个打动的。包括我们同事黄健健，他就说最后那个镜头比较打动他，就是两人抱在一块儿说 ，my friend， 朋友，就是那会儿他彻底跟自己内心里面那个人性的东西承认了。而我觉得其实库巴是他，也可以说是他身上的，实际上那是兽性的东西，他最后把他抛弃掉了，他一撒手，把那个，对吧？所以说最终就是你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那个猿类那个在逐渐崛起，人类在逐渐的那个没落的感觉，但实际上它核心的价值观还是人类的，就跟人类沾上边的就比较高等，
对，
野兽的那肯定就低等。
对，而且也可以预见，就是它这个系列，它虽然还有续集啊，
嗯，
但到最后，我觉得肯定结局不可能是猩猩获胜，
对，
顶多就是这个人类和猩猩和平共处，就这么结束，或者
你知道吗？就是第一集的《人猿星球》，
嗯，
68年第一次拍这个题材，
嗯，
是根据法国人一个小说改编的。那个星球的开头就是变成了什么了呢？就是猩猩已经统治这个。地球了
，OK。结尾呢？
结尾反正
人类又反过来了，是吧？
人没那么快，但这个人类身上还是体现了一些品质。到他那儿，人那在那儿，他们都认为人不会说话，结果那人一说话，把大家吓坏了。那人是从天上那个宇宙飞船上下来的。
哦，
就是说他设定的这个，也许他也会走到那一天，就是说，猿类把人类给统治了，但是就是那些还是你发现了吗？最后真正战胜起这个决定因素的还是人类的这个情感，或者说这种人性的东西，而不是兽性的东西。
对对，
这一点他肯定要坚持的。实际上也是原来你说过的这个美国的主流价值观里边的一些东西。
嗯
，home， 你看这里边多少多少次强调 home，
强调家庭。对，
嗯， 就是美国的这种
勇敢，
勇敢，哎，这种
正义，
对，所以说这些东西也还是，凭借这种强大的这种形象的感染力，这些观念还是真是能够感染大多数的观众。我觉得对宣传美国还是真是，咱们一方面钱是给他了，但是你得也得知道这是他在宣传什么，是吧？不能白给这钱。
所以可能就是你觉得相对变形金刚来讲，你觉得这个片子至少打动你了，对吧？
对，
哦，
打动我了，我也要警惕一下。
也不一定要警惕一下，其实我觉得就说是，我们觉得就说是对美国的这个价值观，我们可以批判的来看。你不要因为他是，我觉得并不应该因为他是美国的就说不好。其实我觉得美国价值观有一点就说是，他之所以能够风靡世界，还是因为他很多是基于人性的一些东西。因为他们很多东西可能是从，也是美国的一代的精英，对吧？甚至他集结了全世界的精英。
但是就是说这一点上，我就觉得，就是说，所谓意识形态的那种分析啊，就是说他到底让你看到了什么？他没有让你看到，不想让你看到什么？那就是说，是真的是要是世界上存在这种争夺资源的这种战争，会不会因为那么一个人出现一个力挽狂澜的那么一个人？我觉得真是扯，有点扯。就是说这一个人出来了，人类这个人出来了，说啊本来要打起来了，我到那儿去说了一下那个舍了我自己，结果就没打起来，这个还是一种明显的是一种我觉得有点意识形态的那种宣传。就是说你那种争夺真要争夺，还是那哥们说的对，那肯定要打起来的。就是本来这个电站就是说是人类不能往后退了，然后那个地儿又是那个猩猩他们占的。所以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反正也是，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作为一个商业片，它无论是从感染力来说，还是这个娱乐性来说，确实是非常值得中国人去借鉴的。当然我们很难达到，但是可以去借鉴，可以在别的片子里边吸取它这种娱乐的这种元素。我觉得还是挺值得一看的。既然是7.5分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但是我希望是。这个看完了以后给了美国人钱，但是不能白给。
其实你要是这个，咱们就是联想啊，哪怕牵强一点的话，其实咱们的老祖宗也对这样的题材也有过思考
啊。
你看这个人猿星球，它不就是这个建立了一个猩猩的王国嘛？对吧？猩猩的王国其实你看跟咱们那个花果山是差不多的，跟猴子的王国是吧？然后在咱们的这个古代这个小说里面已经实现了这个。动物和人的和谐相处，就是孙悟空和这个唐僧，而且最后还听唐僧的，还听人类的，是吧？虽然他们还有一个更高的神，那是神的，咱就不谈了。至少在他们取经的过程当中是听人类的。
对，花果山跟他这个那山谷一样，也多少有点那个世外桃源的感觉。
感觉花果山还是更发达一些，经济发达一些。这可能就我觉得这可能跟中国自古以来的优越感有关系。觉得自己中原地大物博，对吧？所以他构思起来一个这么猕猴的这么一个世界，肯定还是富裕的。山山水水，吃不尽的桃子。像他这个人猿帝国，那也挺穷，挺寒碜的。
我觉得真的
有点像，不像在美国，像在非洲，你知道吗？
对。我真是希望有一天，咱们的如果花果山能够拍出这种效果。是吧？给卖到美国去，我觉得这天儿很难啊。
对，就主要是因为你的这个东方的这个文化，我觉得可能。
但是你不要忘了，中国正在崛起啊，越来越有钱，到时候把那个制作公司全买过来啊，专门让他们来咱们做咱花果山啊，是吧？
是，你是可以买，但是你在真正要拍好作品的时候，你可能还得按照西方的价值方式来输出，来生产文化作品。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认为就是大多时候历史的时候还是反正我认为东方的文化将来又想占据世界的主导恐怕很难。它可能是世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甚至是很璀璨很让人那个神往的一部分，但它可能就占1/5。
这个咱们就不谈了。那么就是这个星球了，这个反正就是一句话，就是可以去看看，然后挺过瘾的。但是警惕点老美。这就是我的推荐。希望下次我们有机会谈一点更艺术一点的片子啊。
好。
再见。
再见。